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热点与透视。今天是11月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中国最大的财经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取消黄金税优惠对关键的贵金属市场造成打击。根据中国财政部的一项新法规，从11月1日起，北京将不再允许部分零售商在出售从上海黄金交易所所购买的黄金时抵扣增值税，无论黄金是直接出售还是经过加工出售。该规定涵盖投资产品如高纯度金条、金锭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金币和非投资用途的包括珠宝工业原料。此举渴望在房地产市场低迷和经济增长乏力导致财政收入紧张之际提振政府的财政收入，但这些变化也可能增加中国消费者购买黄金的成本。那么中国人的喜欢黄金，特别是近两年在中国政府做带头大哥下不断的增加黄金的储备，中国民间也兴起了购买黄金投资保值的这种热潮。那么在大家都看好黄金这种情况下，中共突然出台这种新的规定，它对普通生活在中国的网友黄金投资或者持有黄金实物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LT 也琢磨了一下他这个新的规定，想与网友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理解。 LT 认为啊，这个财政部这个新的规定的关键就是实物交割和出库这两个中心词，就他的政策的实际影响，他就是要通过增加税收成本抑制打击对实物黄金的需求。彭博社报道当中呢，他理解呢是这就是中国政府缺钱了，就要去从黄金实物投资者当中啊要征收更多的税。但是他这个政策这样制定下来呢，在执行过程当中对普通网友会有哪些影响呢？然后听说是两个方面影响，就是说你如果做非交割非实物交割的这种黄金投资，那么新的规定呢对你没有什么影响，比如说你买黄金的 ETF 投资、黄金首饰这些呢，它不会增加你的税收。但是你如果买金条、板料，那么它就要增加你税收，这个是它限制的。所以你可以进一步把它理解成，你只要是非投资用途的金首饰、工业用的原料，就这两类它还是给你优惠的，不增加你的税收。但除此以外它都要增加税收。 LT 理解就第二个方面呢，它这个新的规定还是开了一个小口子，你比如说你去购买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生产发行法定金币的这种所谓的熊猫币啊，或者其他的金币，这个呢它不征收这种啊新的增值税，因为这种它也不是金首饰，也是投资。但是你买别人的，比如说有些银行发行的，有一些投资公司发行的金币，这个不行。你买人民银行批准的官方的这种金币，也可以呢视同金首饰那样的按老的政策执行。所以总体来讲， LT 感觉中共这个政策呢，是它不太鼓励民间老百姓去储存黄金，或者他甚至通过这种政策呢，那么可想而知呢，当民间购买黄金、投资黄金被限制之后，它就会影响黄金市场的需求，那么对短期黄金的价格是有抑制作用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安氏半导体的国际纠纷的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呢，是今天中国商务部突然对外宣布恢复对外提供安氏半导体在中国加工厂的产品。中国商务部的通告是这样描述的，此前荷兰政府对企业内部事务不当干预导致了目前全球产业链的混乱，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充分考虑国内国际产业链安全稳定，欢迎遇到实际困难的企业及时与商务部或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联系，中国将综合考虑企业实际情况，对符合条件的出口予以豁免。那么这段话什么意思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荷兰政府应美国要求扣押了中国文泰科技持有的荷兰安氏半导体公司的一个子公司的股份。荷兰政府的理由呢，就是说中国派去的这个董事长，这个人呢，他违反了相关协议，他正在将荷兰的技术转移到中国。因为你收购这种高科技，它都有一些限制性的一些约束，所以中国的文泰科技违反了这样一个约束， 荷兰方面扣押这个股份，要求撤换这名文泰科技啊派去的董事长。那中国方面他的反制措施什么措施呢？他就把安世半导体在中国东莞的加工厂啊，他给他扣押了，就你扣押我的那个股份，我把你这个加工厂扣押了，这是目前僵持的状况。那么今天这个新闻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被绑匪啊劫持的这个安世半导体东莞这个加工厂啊，中国开始卖芯片了，就这个厂反正我已经占领了。那么之前与安世签订了合约的全球的这些汽车制造生产商，你们如果需要这个芯片的话，你直接跟我联系，你别找安世了，现在是我已经占领这个了。他这个商务部的声明呢，就这个含义，就绑匪啊开始卖人质的东西了。但是这个绑匪他讲的理由很高大上，就商务部的声明呢，他没有说他占领了人家的加工厂，他来帮人家卖芯片。他的说法呢是说，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因为我把这个对全球汽车产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汽车芯片的这个供应商扣押之后呢，对全球的汽车制造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我为了不影响你们，我可以直接向我来买，这是中国方面的声明。那么与此同时，在中国商务发声明的同时，白宫也对外发布了声明，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那么白宫的声明，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白宫宣布恢复安世半导体从中国发货。白宫宣布几周前暂停发货可能颠覆全球汽车生产的荷兰半导体公司，将根据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谈中达成的框架协议恢复芯片的发运。有关荷兰芯片的新政策是白宫即将发布的一份文件的一部分，该文件阐述本周签署的中美贸易协议的细节。中国曾下令暂停安世半导体在华工厂的发货，川普和习近平面对面的会晤促成了一项临时贸易休战，中方同意恢复芯片的供货。你看这个新闻它反映出来什么呢？你看中共方面的明明是跟美国贸易谈判被迫做出的一种妥协，就扣押的人质啊，这个芯片你得供应，这个是应美国的要求或者与美国达成的协议供应的，但是在中国商务部的声明只字不提这个是美国在背后的施压，只字不提是中美贸易战休战协议的一部分，而高大上的向中国群众宣布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才恢复这种供应。那么第三个方面是荷兰安世半导体他们的态度。那么路透社报道标题呢，就是荷兰安世半导体拒绝对中国恢复芯片供应做评论。荷兰政府和安世半导体今天都拒绝了就媒体报道发表评论。该报道称白宫宣布恢复从荷兰芯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中国工厂发货。那么这个新闻呢，你能够体会到荷兰方面和安世半导体方面呢他们的难言之隐，因为他们不能够肯定这种中国恢复供应的这样一种姿态和动作。你如果同意了的话，那就相当于授予绑匪啊支配人质的权利。尽管绑匪把人质的这个芯片拿出来供应，它对全球的汽车产业来讲呢是一个好事，但是对这个工厂的所有者而言，我不能够支持你中共这样一种啊劫持人家投资的工厂的这种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讲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评论。所以你看通过这三个方面的新闻，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与西方这种对立，这种贸易战还是非常激烈，这种争斗也是非常尖锐的，而且是不择手段的。那么这次中美达成协议允许绑匪供应呢被扣押的这个芯片，这个从法理上来讲是有问题的，但是也是贸易战状况下的不得已而采取的这样一种非常办法。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继川普获颁王冠后，韩国向习近平赠送了一副名贵木材制成的围棋棋盘。韩国新任总统周六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向其赠送了最精美的围棋木质棋盘。几天前他在峰会上向美国总统赠送了一顶金皇冠，向来访领导人赠送礼物是国际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充满了困难，尤其在向世界最有权势的两个人赠送礼物之间可以进行比较时更困难。两位领导人都喜欢下围棋，据说习近平11年前访问韩国时，韩国人曾赠送他围棋棋子。那么路透社报道，就这个棋盘在韩国的市场价 500万韩元，相当于3517美元。那么除了赠送棋盘之外呢，李在明还向习近平赠送了他喜爱的高档白酒。哎，这个习主席喜欢喝酒啊，也是有名声在外。对这个新闻 LT 想补充两个背景，就第一，习近平爱下围棋或者习近平下围棋是一个什么水平，实际上中国的媒体啊曾经有报道的，就中国的这个棋圣聂卫平对习近平下围棋他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爆料，这个网络上呢目前也很容易搜寻。当时这个报道呢是习近平接受博客天下的采访，不知道今天中国这个博客天下还在不在。在采访中聂卫平透露，当时习近平想学一点快速提高围棋水平的办法，不过我没有教他，我怕他的水平不行出去给我丢人。这个呢是对习近平爱下围棋以及他的围棋水平的唯一的公开报道。聂卫平呢在这个采访中还透露，80年代初习近平在给当时的国防部长耿飚当秘书，耿飚喜欢下围棋，但是习近平呢不是耿飚的对手，耿飚就要求习近平呢去学下围棋好跟他呢对阵。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就找到聂卫平，就能不能抄近路，能不能快一点把围棋水平提高。聂卫平的回应呢就拒绝教他，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也体现习近平他脑子灵光啊，想走捷径的这种个性。第二个背景是今天在赠送这个礼物啊，韩国总统向习近平赠送这个棋盘的时候，习近平也向韩国总统赠送了两部手机，而且是小米手机。习近平在赠送小米手机的时候呢，他告诉李在明说，送你两部手机，你跟你的夫人呢，一人一部。他这个还有要求，送他们一家人。然后呢，韩国总统李在明第一反应，他就冒出一句话，他问习近平，哎，你这个手机信息安不安全？他边说是边嘲笑的口吻，因为中国的小米手机啊，内部监控啊，后门啊，这个在中国以外呢，是经常被嘲笑的。所以韩国总统李在明想都没想，他就问习近平，哎，你这个手机安不安全？习近平他马上解释说，哎，这个你可以去查一下，你可以去看看有没有后门啊。这个对话不知道网友们怎么感受。 LT 感觉就第一呢，就是中国通讯产品不安全了，电子产品不安全，这个成了韩国总统啊，成了国际舆论的一个本能的反应，就谁都知道这个不安全。但是在这一种嘲笑质疑下，习近平呢，你看他也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哎，我不承认，哎，你去查后门啊，没有后门，但谁都查出来都知道有后门，但习近平呢，可能别人告诉他，他也不懂，他连电脑的输入他都不会，他还让人家标注所谓的回车键才能点电脑，所以他也是本能的回答，哦，你们说的那个不安全是不是就指的后门，哎，你可以去查，没有后门。所以这个新闻呢，它能够让人感受到在互赠礼物过程当中，习近平是遭到某种舆论的羞辱的，但他自己不觉得，他很正常的去解释没有后门。所以这个就应验了中国网民经常讲的那句话，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他不认为是在嘲笑。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新闻事件。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今天中国外交部啊又发表声明要谴责日本了。昨天我们看到的新闻呢，是习近平与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会谈，双方谈得还不错，但今天外交部又开始骂日本了。我们分享中国新华社的报道，11月1日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领导人 APEC 会议期间涉台错误言行答记者问，这个标题能感受到就是中共认为日本首相又说错话了，那是在跟习主席谈话当中说错话，还是其他方面说错话呢？新华社的报道是引述中国中央电视台向外交部发言人的提问来还原他们这个批评的背景。就中央电视台问中国外交部，10月31日、11月1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其社交媒体账号连续发布两条 APEC 期间与中国台湾当局人员会面的消息，配发有关照片，并称对方为台总统府资政，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这个显然中央电视台就是在挑刺儿。那么外交部发言人称，日本领导人执意在 APEC 会议期间与中国台湾当局人员会面，在网络社交平台高调炒作，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台独势力 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性质和影响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那么从这个新闻大家能够感受到，中方一直不喜欢高市早苗，但是这次习近平又跟高市早苗会见，中方终于找到一个其他的理由来表达对高市早苗的不满，当然也包括高市早苗与习近平会谈当中说了一些习近平不爱听的话。但是在那样一个气氛下，习近平不知道是反应慢，或者是他碍于那种外交礼节没有发作，所以选择让外交部通过其他事上来对高市早苗进行谩骂。 LT 觉得中国外交部这个发言人呢，他在讲述批评高市早苗这个逻辑上他还是有问题的。他说人家日本首相接触台湾当局人员，这个就很无理了，就台湾方面派出的会议代表是经过与中方磋商 APEC 组织批准同意的，人家是一个正常的成员国，是一个受到邀请的会议的正式代表。哎，你中国怎么又在单方面制定规矩说尽管他是会议代表但你不能见他？谁说不能见了？而且之前习近平曾经与台湾派去的代表还有互动的，那你要骂怎么把习近平早几年在 APEC 会议上与台湾方面代表互动的怎么不把习近平拉出来骂一顿呢？所以他这个还是显示他在找茬，表达对高市早苗的不满。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进一步了解五个方面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今天报道，川普称如果在芬太尼问题上取得进展，川普愿意进一步降低对华关税。川普在昨天前往海湖庄园度周末之前对记者说，我乐于取消那额外的 10% 芬太尼关税。川普曾经对芬太尼问题对中国征收 20% 的关税，本周川习会上川普承诺将其减半，以换取中国承诺停止运送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那么川普昨天晚上这个言论，他表态就剩下的那 10% 他也愿意取消。那么这个显然是向习近平示好，向中共喊话。但是如何对价这另外的 10%， 川普并没有讲。第二个呢，我们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经济学家们认为川普与习近平的协议是一份暗藏风险的休战协议。法国外贸银行的经济学家艾西亚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达成的协议是一份暗藏风险的休战协议，而不是一份贸易协议。艾西亚的报告中写道，中国同意恢复美国大豆算不上什么突破，而且尽管中国取消了稀土的新管制，但四月份宣布的限制措施仍然有效。艾西亚说，川普未能在稀土元素问题上让时钟倒转，这让中国在未来争端中掌握了一个强有力的战略筹码，有鉴于此市场谨慎是合理的。就这次川习会之后啊，全球的资本市场并不看好这个川习会的协议。艾西亚接着说，美国获得的收益微乎其微，因为他那个长臂管理的稀土管制本来就没有实行，所以中共方面没有明显的让步的，美国获得的收益微乎其微，而且是以暴露起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为代价。也就是说，你这个川习会的协议进一步确认或者变相承认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比较轻松，这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让习近平开怀大笑，手上拿了什么引起热议，前官员猜测是一种卡片。昨天白宫突然发了四张照片，这个是其他新闻媒体不可能拍摄到的闭门会议期间川习会期间的四张照片。这四张照片就一个主题，就川普拿了一张卡片给习近平看，然后习近平就开怀大笑。那么白宫发的照片呢，显示习近平的笑的眼睛没有了，他不是眯成一条缝，就完全笑得紧闭眼睛，那样一种非常夸张的表情。那么从照片的周边人的笑容来看呢，面容来看呢，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场合状态。美国方面所有的与会人员都在笑，中国方面的那些机器人王毅啊、蔡奇啊，这些人都在笑。所以华尔街日报他有个专门报的，他究竟是为什么笑，就川普用什么事把习近平都笑了。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社长郑子阳表示，白宫释出的川习会照片有四张引人注目， 川普展示的应该是一张谈话要点卡，因为大小与桌子上的卡片几乎相同，就川普出示的这个与川普啊手边的这些卡片的规格是一样的，他认为是个谈话要点的卡片。他接着报道说，前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魏德宁他分析说，看起来川普好像是在给习近平展示他的一张谈话要点的卡片，就是那种我以前给布什总统做的卡片，我很好奇卡片上到底有什么内容让习近平觉得这么有趣儿。坐在川普旁边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似乎也在笑，而且看起来不像假笑。很多中国网民表示，几乎从未见过习近平如此开怀大笑。有美国网民评论说，这组照片很有梗，很有迷因潜力，甚至可能成为年度政治照片。哎，你看这个报道从头到尾它只能够有共识的就是卡片的大小与美国方面准备的这样一种发言的提示此卡片规格是一样的，但是内容仍然不知道。但是舆论一致认为呢，就是会心的开怀大笑，而且中国网民认为习近平从来没有这样笑过，当然可能是指公开场合。所以尽管这个报道我们仍然不知道川普给习近平看了什么把他逗笑，但是这个报道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各方面都认为呢，这是一种非常愉快轻松的一个场景。那么也许未来美国方面内部人员呢可能会透露川普究竟拿什么照片逗笑的习近平，这是个不错的插曲。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就很多网友啊之前也有这个疑问，在吉隆坡会谈之后中美双方达成了协议，贝森特也对外宣布川普会在明年二月，也就在中国的农历春节之前访问北京，这是双方约定的。但是川协会之后中美双方都宣布川普访问中国的时间是明年四月，哎，怎么说好了的春节前怎么突然变四月了呢？金融时报报道他还原了当时会谈的场景。当时川普主动问他说，我相信你希望我明年初访问北京吧，习近平的回应说一月二月太冷了，推到四月吧。这就是所谓的四月川普访美的真实现场的还原。那么从这个还原报道来看呢，第一是川普是非常积极的想访问中国，你看人家都没有提，川普来提醒习近平，我们说好了的，我明年初要访问中国，这个没有变吧，你是希望我去的吧。如果是中方急切的希望川普访华或者主动提出来，那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由川普来提醒，别忘了我还访问中国那个事儿，这个还是体现了川普是非常愿意到北京去，非常积极去北京。那么第二个，从这个报道能够显示出来，习近平是一锤定音者，你们吉隆坡谈判双方谈的二月春节前也是一个好彩头给中国人民拜年，但是呢我认为四月份好。所以这个就体现了为什么川普四月份去北京，这完全是习主席决定的。那习主席为什么要决定四月份呢？ LT 理解呢，一个中国人春节前呢，从国家主席到普通的民众都是毫无心思工作了，要回去过年，所以春节前呢去添乱，这个很容易理解。第二，习近平为什么不到三月呢，不到五月呢？这个还是与中国的两会政治日历有关，中国三月中旬一般会开一个漫长的两会，这个两会是中国年度的最大的政治活动之一，所以等开完两会了，习近平处于一种松散的状态，那个时候去专门去搞热闹的外交访问，这个也符合中共的一些习惯。但总体上来讲，这个从春节前突然变到四月份，就是习近平的一锤定音，它体现了中美关系目前的这样一种现实，川普买这个账。第五条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是金融时报的报道。昨天 LTE 也与网友提到过金融时报的报道，但是不完整。这两天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在国际舆论当中发酵，很多媒体都在重新审视金融时报昨天这个报道。那为了让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更充分的了解这个报道的完整内容，我们来分享一下金融时报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30日举行全球瞩目的川习会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了金融时报的专访，他首先认为这是他独家弄到的专访贝森特的访谈。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北京犯了真正的错误，就是刚刚结束会谈，贝森特还是带着极大的怨气的，北京犯了真正的错误，威胁暂停稀土出口，并强调美国将在两年内 确保替代供应。他指出，川普与习近平已达成平衡，但警告中国再也无法把关键矿产品当作胁迫工具使用。贝斯特说，我认为他们现在做不到，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应对措施，并补充指出，中国对美国的稀土影响力顶多还能维持12个月至24个月。贝斯特说，中国已经向所有人示警这个危险，他们犯了一个真正的错误，把枪放在桌子上是一回事，但朝天开枪又是另外一回事。贝斯特认为，全球对稀土管制的强烈反对让中国领导层感到震惊。他说，我们达成协议，其他条件不变，我们已达到平衡，并在未来12个月内在这个平衡中运作。那么对《金融时报》的这个报道， MK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贝斯特与川普一起与习近平达成了新的停战协议，第一时间中美双方的报道啊都是和气一团，但是出了会场，你看贝斯特就是像骂街似的表达出来的一种不满，近乎愤怒，这不像是一个刚达成协议的人。那贝斯特的这种表达， LT 感觉呢，就是显然美国方面对这次川习会的协议啊是强忍着不满，强忍着怒火与中共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不得已的协议，所以这个与美国市场投资者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没占到便宜啊，或者是继续承受了中共这种卡脖子，无非是新的卡脖子手段被劝阻了，但是老的卡脖子这个继续要忍受，而且继续要忍受一年或者更长时间。所以这个贝斯特这个具有非常强的冲击力，是美国迫不得已与中方达成的协议，内心是充满怒火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你既然与人家达成了协议，你就是应该是一种啊接受现实的表现。那贝斯特的这个不满，离开会场第一时间表达不满，这个呢就是有一种像中国网友啊经常讲的一句话，就卡住脖子了就翻白眼，就很老实，一松手，这就像中国网民经常调侃的一句话，一卡脖子就翻白眼，一松手就天下无敌。贝斯特刚刚出会场就对金融时报谈这些话， LT 认为啊是有点这个味道，卡脖子时候在谈判时候那没办法，那就得认了，但一出会场中国犯了一个大错误。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贝斯特在表达气愤、悲愤、委屈，他用了一个美国人听得懂的一个比喻，这个不知道中国网友是否理解贝斯特讲的这句话，但美国人都能听懂这个话。贝斯特说，把枪放在桌子上是一回事，但朝天开枪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是网友们看美国西部片呢经常出现的一个场景。他这句话表达什么含义呢？你看在美国西部动作片里面经常有这样一种牛仔的争斗，那么在这种决斗前的谈判呢，双方把枪放在桌上，这个是一个规则，所谓的放在桌上，就今天就是个你死我活，一定要达成协议，这个呢是美国人能够接受的，就你谈判的时候要表现的和气一团呢，什么要有氛围啊，向中共表达的相向而行，美国人不信这一套，无所谓，态度好了谈，态度不好谈都无所谓，把枪放桌上无所谓。但是在西部片里面也有这种景象，非常强势的一方就认为一口要吃掉对方的话，他会拿枪朝天开枪，朝天开枪的含义就是今天就得听我的。那么贝斯特讲中国像西部片中的霸王这样的来威胁今天就得听我的达成协议，这句话讲的有什么意思呢？你有没有不按他的要求做呢？不跟他达成协议呢？没有，你毕竟跟他达成了协议。那么这句话他讲出来的管干让美国民众得到的感受就是这次就是受到羞辱了，受到屈辱了，扔出这句话呢，就像今天的美国人在出现这种激烈的争吵过程当中，弱势的一方他经常会做一种啊表达，说你会为你今天的决定后悔的，这个是一种文明的，比西部牛仔的那样一种决斗啊文明一些，但是他就是一种示弱的一方，就弱的一方，我今天不得不跟你签下城下之盟，但是为了表达自己的骨气，或者为了表达对未来的信心，你早晚得后悔的，你今天欺负我你早晚得后悔的。那么这个给美国的民众传递的信息呢，就是美国必须得卧薪尝胆，因为你现在拿他没办法，但是这个仇一定要报。所以今天美国的很多媒体包括一些网民在广泛讨论贝斯特这句话，实际上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 这次川协会达成的协议给美国社会、美国民众带来了什么感受？至于川普讲的从胜利走向胜利，完全是两回事。当然 LT 也赞成这次中共深层次的刺激了美国，他在未来某个时间节点，在未来某一个事件上，美国他会报复，这是大概率的事。所以说川协会结束以后，在中美两国都还在产生剧烈的深层次的影响。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